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解经应用课程第七课下集，解经示范。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题呢，也是跟明白律法是有关系的。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耶稣这样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好，那我们就听到有人根据这一个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根据这一节他就得出这样的一个应用。他就说耶稣的爱如阳光、空气、雨水那样是无条件的。
换句话说，你就是信他不信他，他都爱着你哦，就像赐阳光、空气、雨水免费的给你，白白的给你一样，你就接受就好了。
他说无条件的啊，因为你是好是坏啊，信不信主、爱不爱主，神都一样赐给你阳光、空气、雨水。所以同样的道理，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无条件的爱你的，天父是这样无条件爱你的，不管你怎么样，他都无条件爱你到底。我们能不能这样子来应用这一段经文？
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是啊，普大喜奔的。人很喜欢听的啊，又好像强调了天父对人的爱，人呢又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啊，就像接受阳光、空气、雨水一样。但其实呢，这个话是不是正确的解经，我们还要来思考。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只有正确的解经才能有正确的应用，错误的解经一定是带来错误的应用的。
正确的解经牵涉到很多的层面啊，不但是只有从字面上就开始发挥啊，它顾虑到上下文啊，近的上下文、远的上下文，
而且还包括当时的写作背景、写作题材、原文结构、语句的结构、文化背景、地理位置等等。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从写作的背景来去了解刚刚这一段经文的意思。
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哎，过去你们听过这样的说法。那这个听见有话说指的是什么呢？
这要牵涉到你要了解当时有所谓的口传律法。如果你不明白这一个当时的文化历史时代背景的话，你就很难明白什么叫做听见有话说。
而且那个听见有话说的不是合真理的。
好，那这个口传律法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帮助大家明白什么叫口传律法。
比如在摩西这个西乃山上颁布律法给那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话说，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那么这一天呢，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以色列人讲到要守安息日的时候这里因为提到说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这个原文里面的这个工啊，其实讲的是指日常的工作。那问题就来了，到底日常工作的范围应该包括哪些呢？
在这个好像没有很清楚的指示，因此呢，在历代的 犹太拉比呢？他们就规定了很多，或者诠释了很多如何去遵行好这个律法的具体的规范。那这整个一套啊，具体的规范当然也有很多这个拉比讲的彼此也不一定一致啊，总体来讲称为口传律法 Oral Torah。
口传律法啊，那么在的到了耶稣的时代啊，法律赛人，因为其实里面也有不同的派别，但是耶稣所面对的是最严酷的法利赛人。
也就是说耶稣当时代的法利赛人大概有6000多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在群众当中呢认为是道德虔诚啊，生活怎么样等等啊。然后在这个6000多个法利赛人当中，又有一群人是法利赛人当中最严苛的啊，这个专研这个谨守律法的字句的等等，这些人啊，耶稣面对的正是这一群人。
你看这里他们甚至禁止人在安息日将牲畜从坑里救出来，也禁止人从这个无水的蓄水池啊掉到无水的蓄水池了，禁止人啊把它救出来，说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所以不可以做啊。所以你看他把律法条文成为最高的目的，
变成人是为了这个安息日来预备的，你就是要按照这个律法条文的字句来严守啊，这个成为一个最高的目的了。
这是非常偏差的一个口传律法啊。
那么针对这个对安息日的误解呢，耶稣也曾经有这样的回应，告诉他们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那经文马上就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事件，耶稣离开那个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找到把柄来控告耶稣。
这个想要控告耶稣的应该就是属于这一波啊，很严格的恪守这些字句规条法律的，而不去怜惜这一个枯干了手的人。
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耶稣不但这样说，而且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然后你看，法利赛人出去就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一批人是很严苛的律法主义者，没有爱神爱人的内心的实质，只是把律法举高到最高。
而实际上呢，他们也是假冒为善，不准耶稣在安息日救人，他们却自己在安息日救自己的羊。回到经文，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这两句话呢，都是出自口传律法，也都是错误的。
那耶稣就要纠正他们这些对律法的错误的解释，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耶稣是以一个弥赛亚的身份来纠正这些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误解和扭曲，
他要把律法的真正的意思教导当时的人。
那么他们所说的口传律法的话是从旧约哪一段经文里面出来的呢？
其实就是出自利未记19:16-18的这段经文。
经文本来是说，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
好，注意这里经文是禁止与邻舍为敌。
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
好，这里讲的是不可恨你的弟兄，
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那有人就问到一个问题了，说那我恨仇敌可不可以啊？
拉比就说，经文只有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恨你的弟兄啊和邻舍，但如果是仇敌呢，恨仇敌应该是可以的。
啊，这就是口传律法教导的，要爱邻舍，恨仇敌。
但实际上呢，圣经里面整个的教训，恨仇敌是错的，因为旧约里面也有要我们爱仇敌的教导啊。
我们接下来来看旧约的圣经里面爱仇敌的教导，这是在出埃及记的经文。
出埃及记23:1-6不是这样说吗？你的仇敌的牛驴迷了路，总要牵回来还他。
恨你的人的驴被压在众驼
之
下，
总要和驴的主人一起抬开众驼。
这里讲的就是爱你的仇敌，不可以见死不救。
他虽然是你的仇敌啊，但是你不可以见死不救啊。
啊，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啊，耶稣这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句话，就是说他是以弥赛亚的身份把律法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义教导当时的人，因为当时的很多人都已经扭曲了律法的真意了。
他们被教导说爱邻舍，但是恨仇敌是可以的。耶稣说不是，不是的啊。这个旧约里面也告诉我们爱你的仇敌。
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5:17讲的，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耶稣是要来成全律法，不是要来废掉律法的。好，那就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了解到，在当时耶稣当时呢，有很多犹太人对以摩西律法以十诫为核心的这些律法，他们的理解，他们的解释都是偏离的圣经原来的意思的，偏离的律法原来的意思的。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马太福音5:21，又是这个模式了。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
那我们知道不可杀人是十诫里面的一条诫命啊，但是这里他讲的是吩咐古人说，可见这里牵涉到他们对不可杀人的一些误解。
然后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啊，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当时他们遵行律法，其实不是打从心里去遵行，他们只是说我不要有杀人的这个行为出来，但我里面我生气，我恨，生气到一个恨弟兄是可以的。那耶稣就是以弥赛亚的身份来纠正他们。律法，其实旧约的律法是神是要我们打从心里来遵行的。你对弟兄动怒啊，那种怒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气而已，而是说那种仇恨的动怒，其实就等于是杀人啊。所以神告诫耶稣，这里就告诫他，这是错的。
有很多人以为耶稣来是提出了一套高于旧约的标准，其实不是的。耶稣来只是把旧约的真正律法的精义来诠释出来，让人知道这是原来旧约的标准。
耶稣没有教导另外一套高于旧约的道德标准，新约旧约对律法的标准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节经文就让很多的人会以为耶稣来是教导一套高于旧约的标准了，因为这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好，这里再次让我们看见，不可奸淫也是十戒里面的一戒啊。那很多人可能就是认为说，我只要没有行为上做出这个奸淫的这个事情就可以了。但耶稣说不是的，不是只有外在行为，你犯奸淫是从里面的淫乱的念头而来的哈，所以你要去对付那个淫念哈，心里面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如果你的心里面动淫念的话。
同样的，这是要从心里面来遵行。耶稣并没有提供一套高于旧约律法的标准。
再来看接下来的经文，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里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出于旧约的出埃及记21章24节的。
但如果仔细去查考这段经文，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不是指说啊对方怎么来我就怎么去，其实呢它的上下文是指到要当时的审判官他秉公断案，他在判定惩罚的时候必须要对等不能够过重也不能过轻，要按照一致的标准。
但当时的人就扭曲这一个教导这个律法典章呢，扭曲成为说我个人的报复你怎么样对我我就怎么对你，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就纠正他们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意思是你不要个人去报仇。因为这一段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是给审判官断案用的，不是给人报私仇的。
所以再一次的来强调，我们耶稣并没有教导一套高于旧约的标准。明白了口传律法的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所要表达的意思了。
马太福音5章19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呢？其实呢，他们只是遵守律法的外表，不是打从心里去遵守律法的。
他们心里是没有真正这个律法的精义所在的，要我们去爱神爱人的。
没有这种爱神爱人的实质，只是一些律法主义遵守片面的律法，表面的去遵守律法。如果我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对律法的看法也只是说，我只是去遵守律法表面的这些意思，不是打从心里去遵行的话，耶稣说这样子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
有了这样对背景的了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5章的这段经文，这里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那基本上就是纠正了过去口头律法说我们要恨我们的仇敌。耶稣说不对的，要爱你们的仇敌，而且这个表现在天父怎么样的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就是天父爱仇敌的一个榜样表现。
意思就是说，天父恩待仇敌这些抵挡他的仇敌，神没有马上灭掉他们的性命，反而还赐下阳光、空气、雨水，维持他们的生命，赐下这个普遍恩典，为的是宽容人可以悔改归向他这就是神对这个抵挡他的仇敌的一个恩典。那神要我们效法天父，也要恩待我们的仇敌，不要想要把仇敌置于死地，跟他报仇，以恶还恶神告诫我们要爱仇敌。
对我们这位神，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以西结书33章11节这样说，
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这一节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其实不喜悦恶人死亡，是喜悦人离开所行的恶道而存活的慈爱的神。
所以他赐阳光、空气、雨水给人，只有一个目的，让他们还有机会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有可能悔改转离所行的道，而不是说你悔改不悔改都无所谓，反正这个阳光、空气、雨水就赐给你一直到永远，不是的
啊，那就是错误的应用啊。所以这里讲的引用阳光、空气、雨水这一段经文来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你信他不信他他都爱你，都无所谓啊，救恩是免费白白的，只要接受就好，这个是错误的来应用经文。
虽然啊，这个听起来很好听啊，人也很喜欢听这样的道啊，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而事实上呢，也有人就是这样的来布道的，也大受欢迎
啊。那我们从上下文的原则就知道，这样子的说法虽然很讨人喜欢，但是完全是偏离圣经的一致的教导的，是不符合福音真理的。
神赐阳光、空气、雨水给不信的人，不等于神白白的就不需要人做什么就赐救恩给甚至不悔改的人。
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了哈，因为他是偷换概念了，把神赐阳光、空气、雨水这个普遍恩典等同于神赐救恩这个特殊恩典，他是偷换概念来着的。
这个阳光、空气、雨水啊，赐给人哈、啊，人呢，不回应啊，这个阳光、空气、雨水也不会生气。但是神赐救恩给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给人的救恩，人若是不回应的时候，神是生气的啊。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偷换概念的类比。
我们要明白，救恩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来赚取的。救恩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舍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完成而赐给我们的，
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在我们还做罪人抵挡神的时候啊，神已经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了。
但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要被偷换概念了。一个接受救恩的人是必须要认罪悔改的，而且从此要以耶稣基督为最高的取悦对象，
他凡事要听从天父的吩咐和训诲，这个并没有挪除，他要倚靠圣灵过成圣的生活，因为他所敬拜所侍奉所信靠的是圣洁的神
啊。救恩确实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得到救恩的人一定是爱慕神的律法，一定是认罪悔改的。
我们接受了阳光、空气、雨水这个神普遍恩典的，原本是做神仇敌的人，现在因为认罪悔改，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那么就开始成为神家中的儿女，也成为天国的子民，那么就开始要过讨神喜悦天国子民的这一个成圣的生活。
完全不是刚才那个人讲的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你怎么样都没关系，爱他不爱他，信他不信他啊，神都无条件爱你，这个是错误的结论。
事实上我们看见路加福音耶稣自己的宣告，就会发现其实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门槛是挺高的，因为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耶稣基督白白的赐下救恩，但同时他要求每一个接受他救恩的人要爱耶稣超过爱世界上所有的其他人，也包括胜过爱自己的性命。
因为耶稣基督为救我们舍去了他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爱他甚至超过自己的性命，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做门徒要付的代价。 其实也是我们人被创造的时候应该有的爱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我们理当就应该爱神，因为神是全然的良善圣洁，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也是应当爱他啊，理当就应该爱他。
让我们做一个小结，神赐阳光、空气、雨水给人，
这不等于神救恩赐给不悔改的人，
也不等于神对他的仇敌都不发怒了，
也不等于神不刑罚悖逆他的人。如果一个人拒绝耶稣的救恩到底，那么到死了之后要接受审判，是要进入地狱火湖的永刑的。好，当我们提到这个爱仇敌的时候啊，我们也必须跟其他整本的圣经的经文平衡的来看待这些仇敌或者是逼迫我们的人啊。那我们提出来第一点，圣经的教导是啊，我们心里不可以恨人，
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要劝诫对方离开恶道
啊，也不啊反对，我们可以透过正当的管道来寻求伸冤，寻求公义。
好，这个是要很平衡的啊，你不要断章取义，只拿一节经文来应用这个对待仇敌。好，那我们来一一的看这些经文。耶稣在马太福音教导我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仇敌来祷告。
在罗马书13:3-4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做恶的
啊。我们受恶待的时候啊，不是说只是忍气吞声什么都不做纵容罪恶，不是的啊，我们也可以透过正当的管道啊，去为自己伸冤，为的是刑罚那做恶的啊。不报仇的本身不代表我们不可以伸冤。
那么在实际上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一些嫌隙呢应当存着恩慈的心彼此来宽恕。
哥罗西3:13就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这里的有嫌隙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彼此的仇恨得罪啊，就是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根据圣经真理对爱的一个定义，还有过去颠覆了我们很多错误偏差的观念，真正的爱啊，就是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啊。我爱他，所以我要指出来他的错，让他能够啊离开那个罪，这是真的爱。我们现在反过来了啊，如果你去指摘你的邻舍，你就是恨，你就不是爱，其实错的
啊。这里讲得很清楚，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啊，包括要帮助他看见他的罪啊，你指出来是为了让他脱离罪，这就是爱人如己。但是不是出于恨，不是出于要报仇，是出于对方的益处，是出于爱他，去指摘他的错。
那有的人说，那我不去做啊，也就没事了嘛？不是的，这里说免得因他担罪啊，意思就是说，去出于爱去指出你的邻舍、你的弟兄的罪，免得你在他的罪上也算作有份了，因为你没有去尽到你应该尽的责任去帮助他、去爱他，让他脱离罪。
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的爱，真正的爱啊，不是说做对方做什么都是可以的，真的爱是要付代价去帮助对方认罪、悔罪、离开罪啊，这是很费心费力的，但是却是圣经的教导。
而且这是从观念开始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过去因为滥爱哈、啊，或者是对爱有错误的理解，所以认为爱就是忍耐，爱就是什么都不说啊。现在神光照了我们啊，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什么是真的爱，那我们就要付代价啊，真正去帮助他认罪、悔罪、 离开罪。我们最后做个总结论，圣洁公义的上帝把他的心意透过律法赐给人，感谢神，耶稣基督来，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守全神的律法，因此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功效，救我们脱离了因为不能守律法而带来的咒诅，
并且借着十字架的工作，透过圣灵重生人，使人产生新的生命，有了愿意顺服天父训诲的生命性情和能力。
这一点都没有废弃神所赐的圣洁、公义、良善、纯全的训诲。
我们也提到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这里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里的不在律法之下讲的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就不受律法的约束了，而是说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定罪底下，脱离了永恒地狱的刑罚。
我们已经来到神的恩典的底下，通过圣灵的重生给了我们能够来渴慕爱慕遵行神律法的生命和能力了。
最后我们也提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经常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如何如何这里的听见有话说是牵涉到当时的口传律法，
而耶稣基督以弥赛亚的身份来纠正这些口传律法错误的表达，传达了神真正的心意。
注意，耶稣没有教导一套高于旧约律法的标准他没有提出一个新的一套标准，
他只是把律法原来天父的心意给人讲明了。
旧约、新约在律法上其实都是一致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我们也提到一位很有名的讲员，他错误的断章取义的解经和布道，把神所赐阳光、空气、雨水这件事就直接等同于人只要白白的接受就好，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
这是偷换概念，也是错误的类比神赐阳光、空气、雨水不等于神赐救恩给不悔改的人，不等于神对他的仇敌不发怒，也不等于神不刑罚悖逆的人。
人唯有认罪悔改借着耶稣基督从神的仇敌与神和好，成为神家中的儿女，进入天国神的国度这样的一个得拯救、得救赎、将来进入永恒的灵程，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走上的道路。愿神赐福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